大家好，这里是发热电台。发热电台是一档致力于分享医学常识、追求良好生活的播客节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 Fever Radio， FEVERRADIO， 即可获得我们的陪伴。同时，我们有同名的公共号。今天呢，我们小组将不再讨论具体的疾病和治疗，我们要讨论的是医患沟通。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播之一钟纯。
我是废柴。
我是玉林。
我是杨迪。
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说白了，医患沟通就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这段关系中如何说话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会从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三个角度来讨论。首先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医患沟通它会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会表达一下我们向往的有效的医患沟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促进这样一种沟通。所以我们在后面会切换不同的场景，分别从患者的角度和医生的角度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然后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对方。首先我想我们想聊的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医患沟通。
其实就像刚刚纯介绍到一样，本期的话我们就来聊一些在医患沟通的一些常见场景中嘛，我们从医生和患者的视角分别可以去注意和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尽量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嘛。因为其实我们不论是自己在做医生和患者的过程中，其实都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有可以去改进的一个空间的嘛。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确实有很多医疗事故啊，也集中在门诊啊、急诊这样的一些场景下，这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但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是聚焦在这种非常常见的、很日常的，对对对，这种大部分的这种医患的沟通场景里面，我们来看看究竟我们能做点什么。然后说到这个医患沟通和医疗纠纷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也发现其实有报道，就是说按照28原则来说的话，其实 80-90% 的这种纠纷都是因为医患的沟通不当所导致的，这个比例确实是非常
高
的，对，相当高。而且跟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其实也差不多，其实很多时候患者不是说医生怎么怎么把我治出了问题然后导出了医疗纠纷，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几句话一言不合，或者说就是说
了
一些，对，真的是确实是比较伤害患者的一些话，但是医生可能自己还没有体会到，就会导致这样一些就是不一致吧，理解的不一致，或者确实是感受上的一个体验上的不好。这里我就可以举几个反例吧，大家一听就懂啊，临床上这种非常日常的这种可能会伤害患者的话，比如说啊，对，比如说今天肚子痛，然后有一个患者肚子痛，以前他是一个长期的老患者嘛，他平时吃着一些这种头孢的药，然后他呢就去到一家三甲医院看病，然后这个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种头孢的消炎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呢就会问这个医生，很自然的问这个医生，就说，哎，医生，上次我去另外一家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给我开的是比如说头孢复星，哎，今天您给我开的是头孢这个复定，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这个时候有一些医生吧，他就会说，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专业了，其实说白了医生一两句话可能不一定解释得清楚，这个时候医生就有的医生会有一些一句话就可以把患者打发或者让他闭嘴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医生就可以说啊，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还有比如说啊，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然后反正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你这个药按照这个说明书吃就行了。还有就以前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比如说因为医生学习的周期比较长嘛，学了5年8年的，医生就说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专业，你看我学了8年才搞懂，对吧，一句话也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按照我这个说的去吃就行了。怎么说呢，这种说法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医生说的也确实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当我是患者，我站在患者那个角度，其实听到这种话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对，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就好像。
对，就是会听着，反正就觉得反正不自在啊，差那么点意思，就是觉得对，说不出来就不舒服，反正就是浑身不舒服。我知道医生说的是对的，但是就是不舒服。而且在临床上的时候，后面我会提到，像这种会比较去较真儿的，或者说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一些患者，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高教育背景的患者嘛，其实这种患者是越来越多的，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当这种患者在临床上出现的时候，以前我们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当有这种患者出现的时候，就比较较真儿，比如说他是硕士博士的一个患者哈，然后这个时候整个医疗组或者医生其实是对这种患者是有一点警惕的，因为他知道这些患者是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他会
不好对付，
他不是很好对付，真的不好对付，他会去查知网，会去查 PubMed， 会去看你这个医生发过的论文，会去查这些前沿的，比如说 UpToDate 呀、啊，还有一些谷歌学术吧，到处去翻这种论文，他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呢他也不是准备的很充分，因为他不可能有你那么懂嘛，就这种要懂不懂的，有一知半解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会来给你较真啊，会有一些这种想让你说服他嘛，想得到一个比较能让他信服的一种答复。其实这种对医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包括刚刚说的这几个例子啊，其实就是想强调医患沟通这个的一个重要性，不是说开了药开了检查就把患者治好了，其实你这个言语的一个治疗和安慰帮助，其实对患者是另外一种药，一种心理
重要的，
对，非常，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有的时候觉得甚至这个安慰和帮助甚至比药的至少是同等重要吧，甚至更重要。
对对对
对，包括这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在1989年的时候，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他们就发布了一个福冈宣言，里面就明确的提出了所有的医生都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或者同情应该被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里其实就把这种沟通拔得很高的一个角度来说，就说明了这个东西的一个欠缺嘛。如果不欠缺，他也不会把它拔高到这么高的一个角度来说。
或许之后可以和希伯克拉底誓言一起入学的时候教大家背一下。
对对对，就希伯克拉底誓言，说实话我们自己可能也背不住，但是我们知道他传递那种精神，对吧，我们自己去想的时候是能够体会到的那种大义精神的精神吧。所以说就说回来吧，说白了我们本期其实是一次尝试啊，一次小小的尝试，然后我们看看在我们现状吧，我们知道现状可能不算是最理想和最好的，但是我们看看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更好的一些沟通的可能性。然后这里的话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吧，就是你们自己觉得无论作为医生角度也好，患者角度也好，你们自己觉得比较理想的这种医患沟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感受上也好，或者一个具体的场景也好。
嗯，那我先讲吧。我之前有一个体验，就是我当时晚上发烧然后去急诊，然后当时医生给我开检查单，就是我要先去检查项目啊，还有后面给我提供治疗方案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有跟我指出诶，那个检验科在哪个位置，还有待会儿打点滴在哪个位置，还有帮我考虑到当时时间比较晚了，然后给我说你要打点滴还是要直接吃药就好了。就是在当时我是一个发烧的状态，其实脑子有点不清楚，然后情绪可能比较低落，他当时有在给我讲明一切，然后解释很多比如说位置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嗯，
我是觉得有在减轻我负担的。所以我觉得我自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医患沟通是他能为我考虑到方方面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是患者的依赖性，对他人的依赖性可能是比较提高的，所以这时候我所能依赖的就是医生他带给我的一个信任感还有那种安全感吧，这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交流过程。
嗯，是，其实你意思就是说，其实只要那个医生能够真正站在患者的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其实很多他说的话也好，他的一些非语言的沟通吧，其实他自己就会，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就是根据具体的不同患者的一个个体的情况。
刚刚玉林说的这个告诉患者啊具体的啊检验的还有做检查的位置，这个其实是也是医院建筑结构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医院的它的不同的科室还有它的分布的位置， 还有它那个地形确实比较复杂，然后在我们医院的话经常出现就是
找不到
人找不到地方这种情况。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良好的医患沟通就是医生和患者双方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充分的交流的，就是患者会告诉医生我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诉求是什么，我想比如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医生的话呢也会告诉患者就是你这个问题他应该到底应该具体怎么解决，然后考虑到这种医院的地形的复杂性，过程的检查流程的一个复杂性，所以就是方方面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要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操作上面，比如说你该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去做什么检查你要有什么注意事项，这些都要交代清楚，我觉得是一个良好的医患沟通。
其实就是他在一个患者从进医院那一刻，在医院里面整个流程，对吧？包括缴费啊、做检查呀、排队啊，甚至上洗手间，类似这样的一些各个环节流程，你都要把这些给他说清楚，或者说医院的在设计一些引导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些方面。他不是说只是在诊室开药的时候有这个体验嘛和感受？
嗯，是的。
郑纯呢？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医患沟通，我从患者这方面说一下，我觉得其实就是患者作为患者，他也可以理解到医生的一些困境，还有对自己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吧。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病，他没有那么快治好，或者我看一次不会好，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比较基本的认识，不会有过高的期待，这样子也是我个人认为是在医患沟通中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患者的期待特别高的话，其实医生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满足他，那他满足不了的话，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融洽。
嗯，就是说当医生和患者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俩是基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我们共同设定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目标嘛，
合适的，
对
对
对，先达成一个一致，先对目标达成一个一致，然后在这个之下，我们再来看我们怎么商量治疗方案呀，怎么来做这个检查呀，然后对吧？要不然目标都不一致，如果患者要求是痊愈，但是这个病又不能痊愈，它是一个慢性疾病，这个时候医生其实是无论做什么也达不到患者这个预期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对对，是一个患者预期的一个管理吧。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觉的话，简单说的话，其实我就说患者角度啊，但是这个其实里面是有医患双方的。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其实总体来说，我就从感受上来说，我就想呢，我从医院进去，对吧？从挂号开始，然后看了诊室，看了病出来，我自己比较理想的一种情况，我可能会觉得是整体进医院的一个体验吧，是比较舒适和舒服的。整体下来，然后医生包括医生跟我的沟通呀，然后包括在医院碰到一些工作人员啊，整体都觉得比较友好。这个流程到我出医院的那一瞬间，然后我自己的心理整体感觉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在这些基础上的话，我也知道了我这个疾病吧，我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了我下一步该注意些什么，然后得了这个病可能会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哪些影响，这个病对我后面的日子意味着什么，这些我都会比较清楚，
就是了解的比较透彻，对吧？
哎，比较透彻，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然后整体体验也比较好。其实这个我就觉得是已经很理想了，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知道，该怎么联系医生我也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医患沟通的结果吧。但是现在刚刚你们说的这种其实也不算很高的一个要求哈，刚刚大家说的这种医患沟通的理想的医患沟通
也比较理想了，
对，比较理想了是吧？对，那说明大家都觉得现在的一些医患沟通离这个还
是
有一些差距吧。但其实我这里想说的，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大部分哈在临床上这种医患沟通都是比较正常的，也不叫很好吧，我肯定不会把它说是比较良好的，但是现在的大部分的医患沟通都是至少是可用的，就是它是可以运转起来的，基本上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也基本上能够满足医生那么繁重的一个工作量，但是它肯定不算是最好的。我们就看在这种门诊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或者说因素吧，导致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差距。但这个肯定有很多方面嘛，很多人就会想说这个不是医生的问题也不是患者的问题，很多人会一来就说这个是制度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说
对，其中一些原因，
对，大环境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用赘述，包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趋势啊，还有医生的薪酬制度的不合理啊，包括三甲医院这种医疗资源 不平衡嘛，在一个省都集中在大三甲里面，下面的县级啊、市级啊，医疗水平、设备，对吧？各方面确实是很不平衡。还有就是，比如说从医学教育开始，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对这个医患沟通啊、人文教育这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欠缺的，还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的。这些大的环境上，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赘述，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可以说是一个到处漏风、到处漏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吧。但今天的话，我们就从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一个个体的医生、一个个体的患者来说，我们自己看有什么能够去做得到的。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可以再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比如说从医生的角度哈，我自己理解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医患沟通的一个困难。很多我以前接触的医生哈，他们就会说，其实最主要的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一个时间太紧太短了，对吧？这个可能是一个通病。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两面看吧。第一面的话，确实时间是少的，这个肯定是不用质疑的。因为在国外很多人就会说嘛，在国外啊，看个病每天我只看十个患者，那每个患者我就可以花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跟他沟通，
聊上一会儿。
对，国外都是先聊天气啊，先聊最近这个球赛的一个情况嘛，
对对对对对，
再把你家里的情况再聊一聊，先叙叙旧，最后半个小时，哦，今天你来看病，来看看今天是什么情况。对，最后半个小时来说这个。然后到国内的话，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时间确实少，一个医生一个上午少则要看30个，多则看50个60个都是有的。所以说分配到每个患者的身上，就算医生不喝水不上厕所，可能确实也只有4到5分钟，这个可能是比较常态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对，这个常态呢，怎么说呢，肯定是时间比较少，这个确实我们一下没办法去太多去改变它。但这里我就想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就是如果真的是医生，你不是抱怨这个时间少吗，那我就给你半个小时和一个小时，你能撑得下来吗？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给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我当成你的患者，你能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东西给我聊吗？或者说你能够承受得了我对你的这个追问吗？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你能不能还很自然的在这里我们比较融洽的一个沟通。因为你想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说白了这个患者就会针对这个疾病的方方面面，对吧？可能从病因流行病学到我这个的一个各种治疗方案的一个对比，它的一个优劣，到一些摆数据嘛，讲事实嘛，这个时候肯定就要摆数据了嘛，你能不能摆得出来，对吧？你能不能承受得了我的一个无限的追问？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
还挺考知识储备的，
很考，这个非常考。就是说因为你以前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比如说后来会越来越多的所谓的高教育背景的这些患者嘛，到后面越来越多过后，你给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是承受不了的。就这种医患沟通其实是并不轻松的啊，真的是不轻松的。但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常态。比如说我这里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患者，你不是给我半个小时吗？好，现在我这种患者可能就会被拉入黑名单，或者会拉入一个高度警惕会医闹的患者的这个名单里面。比如说你给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吧？像国外美国这些患者，这个自主意识都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个挂号费也很贵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肯定挂号费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我去看之前，我肯定是对我这个病是做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我把网上我能看得懂的准备的资料我都全部看了一遍的，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提纲，对吧？我可能准备了40个问题，不说40个吧，至少20个吧，是肯定是有的。那我就模拟一下哈，就比如说还是刚刚那个腹痛，比如说就是我自己腹痛，然后进去我就先寒暄一遍过后，我就开始问这个情况了嘛。我先说我这个情况是腹痛嘛，然后就会问医生啊，医生我这个腹痛了3天，发烧了1天，你看我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医生可能最后跟我诊断过后是急性胃肠炎嘛。这个时候我就会问医生啊，医生的话，这个以前我自己体检的时候也说我好像有胃溃疡，我看网上很多人有这个胃溃疡，你觉得我这次这个情况会不会是胃溃疡所导致的？医生可能会说这个关系不是很大。那我就会问医生，那这个胃溃疡跟这个急性胃肠炎他们俩有没有一个相关性？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发病的比率呢？比如说我得了胃溃疡的人里面有多少的比率会得这个急性胃肠炎，或者它的比率会高多少？然后医生可能一下愣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知道胃溃疡有可能后面我们是要做手术的嘛，那我可能会问医生，像我这种胃溃疡的话，因为我比较担心嘛，那后面的一个这种胃溃疡要做手术的可能性比率大概是多少呢？然后你现在不是你刚刚你给我开了这3种药吗？那这3个药分别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就是我自己家里面还有一些药，可不可以搭配着吃，或者我可不可以不吃3种药？因为我自己胃不好嘛，这些药都伤胃嘛，可不可以少吃1种？ 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自己平时进食过后也肚子会有一些胀气的一些表现，像我自己针对我这种个体化的一个情况的话，平时有一些什么能够提高我消化能力或者尽量去保护和不伤害它的一些方法呢？具体可以操作的，医生你可以跟我讲一讲吗？然后刚刚说到胃溃疡，我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你是胃溃疡治疗过很多的一个案例，也发表过相关的一些论文，像你以前治疗我这种类似的一个胃溃疡的一个情况的话，治疗的一个成功率大概是多少呢？像你最近半年的话大概治疗过多少像我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感觉要打人了医生可能已经
开始拉黑名单了。
对，早就拉黑了，我只是模拟一下，你半个小时嘛，对吧，我肯定是要准备这些问题的呀，还会问，对吧？现在你给我开的这三种药，我也知道这个胃炎胃溃疡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一个情况，那未来可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或者能够更好的一些药物吧能够出来，不知道医生你对现在这个胃炎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新药的趋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或者未来两到三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药能够出来呢？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吧，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可能会比较极端一点，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沟通，我觉得未来是会是一个趋势，随着一些这种高教育背景的一些患者这些人的一些出现，他真的会这样去问的，会越来越多的。其实这个肯定对医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会有不断的一个进步嘛。如果他每天遇到的患者都是像我这样的，那他自己肯定都进步了呀。因为患者说白了，其实患者问的问题没有那么多花样，说白了问来问去就是这些，其实就是那四五十个问题，现在患者问的可能就是那两三个问题，你把你这个库扩展到四五十个问题，其实你也是很容易去回答的，而且像这样如果你都能回答得下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去建立医患的一个信任的，你都回答下来了，我觉得我很服你，后面你告诉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可能都比较容易去接受，这就是我觉得医患沟通的一个困难吧。所谓的医生抱怨时间少，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时间少可能也是一个两面看嘛，看你怎么去看他的一个问题。其他呢，你们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医患沟通的一些困难呢？
我感觉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沟通的误区吧，这是一个我从一个沟通课上然后了解到的这样一个误区，它就叫知识的诅咒。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我们在沟通当中，其实医生是我们这个沟通中信息的强势方，就是我们了解的更多，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了这么久，然后又看了很多病人，对某一种疾病其实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一个疾病了，就是对它的方方面面，从病因到治疗，然后到预后什么的都非常了解，以至于我们误以为和我们对话的人，也就是患者，医生误以为患者也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忽视掉，其实患者他没有和我们相同的知识储备。然后呢医生就会有很多非常专业的术语，然后以至于把患者弄懵，但是呢医生又不解释，所以患者就会感觉听不懂，然后又很烦，时间又到了，所以就会对医生有一种怎么说不信任感吧，因为你跟我说的东西都是我未知的东西，然后就会感觉非常的陌生。像这样一个场景吧，就比如说一个心肌梗死的患者，然后医生在跟他的家属解释说，你看啊，你这个病呢，你们家谁谁谁这位的病情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周央斑块，然后它堵在了这个冠状动脉里，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治疗窗已经过了，所以介入治疗是不可能了，不能给你做支架了，所以你就要吃抗凝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听起来可能是是这样是这样，感觉说的挺对，对吧，但是可能作为患者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是中央斑块，冠状动脉在哪里，治疗窗是一个窗户吗，然后抗凝药又是什么药，对，就是这些其实他们都不理解，然后如果你直接说命令你行了你就这样去做吧，其实患者是感觉非常不安的心理。所以我感觉这样的一种知识的诅咒，就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解释好我们要说的东西，也是医患沟通中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疾病，包括我们自己，说实话，其实对很多不是我们自己学科的一些疾病啊，一些常识，可能我们自己也都忘了嘛，更不说一些普通老百姓了。其实他们很多，你以为他知道的一些解剖结构啊，什么冠状动脉啊，包括你直接问很多人你有几个肾，或者你的肝脏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这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你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真的大家不是都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电台就非常有存在必要。
突然插入软管
硬管
所以说很多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根据来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患者他自己的一个知识水平，你看他那个情况你来给他提供具体的这种介绍，反正尽可能让他能知道你在说什么样一个东西吧。
对，或者是我们可以及时的问他，就是我说的这些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吗？
嗯，
然后再进一步进行解释可能会好一些。
是是是，这个我们后面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来具体再展开讨论一下。然后我觉得反正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可能有很多原因，然后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那么可以才从患者的角度来想一想，就是说从患者角度来他会觉得是什么导致了医患的一个沟通困难。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研究报道就是说其实医生和患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感知是很不一样的，就说有一些调研问卷显示哈，就是医生调研下来就会觉得可能 80% 的医生都会觉得自己沟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包括我怎么去收集患者的信息呀，怎么去跟患者指导呀，80%的人都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沟通的。但是患者觉得可能只有一半的医生还可以，存在这样一个误差。这个误差一个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还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算是自我认同吧。以前就有一个研究吧，心理学上的一个调研，就是说调研一个样本中你觉得你自己的一个开车水平驾驶水平在全国的这个比如说男性中吧或者一个人群中的水平你自己觉得是处在什么样一个水平。从这个大数据统计显示就是有 20% 处于比较差的这种驾驶水平的，但是最后调研下来就是 95% 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明显和现实情况不符嘛，因为就必须有 20% 的人是落在那个驾驶水平比较差的这种人中，但是就是有 95% 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不错。说白了这个是一个算是自己给自己加戏嘛，自我感觉良好，会有这样一个
对自我感觉良好
对加分的这种，这个其实心理学上的一个倾向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嘛。但是我们也在这过程中要时刻反思吧，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精进去优化的一些地方。然后其实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哈，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其实患者很多时候倒不会去想，我不会去想我跟这个医生沟通很困难，因为医患沟通这个问题好像是我们从医学啊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提出来的一个名词，从患者角度来说他就觉得不爽呀或者体验不好呀很伤心呀被打击了呀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些描述。所以说从患者角度我自己的总结就是说反正我体验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好，反正跟我的一个预期有一定的一个差距，或者我自己的一个需求没得到一个满足，无论是在医院里面排队的一些感受也好，或者医生给我的关心比较少一点也好，就是这个医生可能只给我开了药但是他没有跟我一些关心或者非语言的一些接触吧。所以这里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们觉得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他去看病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医生不是把药给他开出来了吗对吧，你还不够吗，赶快去拿药吃药不就完了吗，就你觉得从患者角度来说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先讲吧。我觉得患者就是首先就是那种焦虑还有恐惧其实是患者比较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嘛，他可能是因为他对自身的疾病的危害性他可能对他估计过重了，然后就出现一些恐惧啊担心。那我觉得患者就医他其实就是希望通过治疗来恢复到生病前的一种状态，他对于他的康复是有一种期待的心理的，所以我觉得患者最想要的应该是通过医生来促进他对自身疾病的一种认识程度，还有了解到自己本身疾病的治愈的可能性，然后来满足他那个期待心理，就一种美好的向往吧，他希望得到一种满足，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嗯，对，刚刚玉林说的是患者对这个疾病本身他有一种想要了解的需求，我这里想说的是患者其实对疾病以外的医生对自己的一些关心也是有需求的。我就在临床上面跟我的老师上门诊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是下午的最后一个病人了，这个病人呢他其实之前就挂过我们科的号，他之前的医生就已经跟他交代清楚了你的病的情况啊什么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但是他今天他还是来挂了一个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实话嘛，他说其实医生啊我不是想要你告诉我这个病的什么情况啊什么的，我就是想跟你来聊聊天，就是对就是想要听你跟我说说话，这样我心里就会舒服一点。所以其实患者有时候要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医学上面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什么，他想要一种医生对自己的一种心灵的关怀，或者说 这种健康状态的一种，对对。
反正你刚刚说的这种哈，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人之常情吧。你就想你自己得了病的时候，对吧？你去医院，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一方，信息也不对称，然后自己身体也不舒服，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用语言来伤害你的话，真的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伤害。所以说，说回来，我自己理解的啊，患者想要的是什么？其实以前我们反复在节目中提到的那句名言嘛，其实里面我觉得就已经概括得很精炼了。就是这个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三个提取出来，患者想要的什么呢？就是治愈、帮助还有安慰。那这个顺序我觉得也是很对的。首先第一的话，因为我是一个疾病嘛，首先我肯定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痛苦，所以说我不管什么，就是第一的药物，我肯定最主要的需求还是说希望医生比如说开药也好，做手术也好，帮我解除我现在的这个痛苦，这个肯定是第一位的。第二个的话，其实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想要说想得到医生的一些帮助，因为我可能除了这个病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想不通的一些地方，或者没有理解的一些地方，或者对这个东西最基本的一些常识都没有，想希望医生对我有一些这种知识上的信息上的一些帮助或者鼓励。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就刚刚你说的那个一个老病人对吧，再次来挂号，专门就是来和医生聊天，想听医生给他说话，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他抛去了说很匆忙的去开药的这些一个诉求，就是想得到医生的一些安慰啊、关心啊，让医生亲口对他说出这些话嘛，就是他个体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病哈，患者哈都会问医生，哎，医生像我这种情况，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都会问。特别是以前我们在广东的时候，那边对于饮食食疗特别的注重，所以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甚至会问这些我煲什么汤喝什么凉茶都很具体，然后他对这块都很关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当然医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张很详细的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个单子，打印一张纸 A4 纸写满给到他，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从患者角度来说，他不太想要这种就是模板化的或者是统一的一种就是可以批量就是让我去看的这样东西，他其实是更想要这种个体化的，就真正我刚刚跟你说的这种情况，个体化的一些建议。就像上次我们智齿中所聊到的嘛，就算是这个注意事项已经在纸上写得很清楚了10条，但是我也想请这位医生亲口跟我说一遍，不一定全部念一遍嘛，就是针对我这个情况再简单跟我描述一遍，他想要这种个体化的一对一的这种关心和安慰，我觉得这种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总结一下的话，患者的需求我觉得就是治疗、帮助和安慰。然后扩大一点来说的话，我是患者的话，我想要的就是从我挂号开始到我最后这个疾病治疗好，或者说到我从医院走出来那一刻，中间的整个流程我都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舒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可能会让患者觉得体验不好受到伤害的一些地方嘛，比如他问个路啊，或者去缴费啊，都有可能是他的一个会让他爆炸的一些点。所以说我的总结就是说，患者想要的是在医院就医的全流程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体验，当然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了。然后从患者的角度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到现实情况的话，确实还是有很多很困难的一些地方。刚刚我也说到比如说去网上搜索一些信息的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各种上网的方式的一些限制吧，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搜到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不是特别靠谱。
对，而且患者没有判断的能力。
是是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在网上比如说一些默认的浏览器搜索，他就觉得网上说的都是对的。以前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有患者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爆炸的一些点，各种雷点我觉得就是很容易爆炸的一些点，真的是防不胜防吧。就有的患者会来说，比如说我们给他说了一种治疗方案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患者就说，哎，医生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另外一种治疗方法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们网上有人说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的一种沟通方式就是说，有点像怼他，或者说有点像树立对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说这个网上有网上这个人是谁嘛？是不是医生嘛？是不是医疗背景的嘛？是不是这个专业学科的嘛？其实还是听着，现在我回想哈，还是觉得沟通的不太好，因为患者确实没办法呀，对吧？他网上确实知道的就是这些，他也不知道，比如说一些贴吧里面，或者一些论坛里面，或者一些 QQ 群里面，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有可能就是一些带货的药商或者一些代理的这种人吧，带货的人，他自己也无法分辨，这个时候他确实就是只能收到这些信息，因为你让他去 PubMed 中国知网上下文献，这个难度太高，现在我们自己去下这些文献都很难，
很难做到。
对，
而且很多不就不提了嘛，这些搜索引擎有很大的一些商业化的误导啊，这些我们就大家都懂的，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赘述。所以说从患者从获取信息这一头就已经有可能受到一些误导了，所以说当患者这里来说我在网上收到一些什么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然后给他一些引导吧。我的做法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想说去那我给到你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信息的获取源啊，这些信息获取源啊，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去我们 Fever Radio 的公众号里面，左下角有一个就医工具，里面之前我整理了一篇这种比较靠谱的这种医学科普的信息来源，大家可以去里面去找。我觉得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吧。
那关于这个医患沟通有出现困难的患者方面，我再讲两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患者他其实对于自身疾病的认知肯定多少都会存在不足的嘛，他不知道哪些症状与他的这个病有相关联，然后有一些道听途说啊，就会放大一些症状的那种危害性，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认为他去一趟医院不容易啊，所以他在向医生描述症状的时候，他可能首先不知道说什么，后面直接什么都说，然后没有去提炼重点，然后就可能出现东拉西扯啊，就怕医生会错过那种细节。
对，
这个可能整个流程下就会比较耽误时间。
是是是，因为以前我们在临床上有医生的视角嘛，都会觉得一些患者进来抓不到重点，对吧，他这也说那也说，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可能皮肤上长了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从他家里面养的那只鸡开始说，然后对，然后到他什么小孩又上学了哟，然后去乡里有一个什么买了一个什么药粉，也不知道是吃的什么粉末，然后就从这个很久之前开始说吧。刚刚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对，以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过从医生的一个视角，就是说我们觉得患者东拉西扯说不到重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患者自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呀，对吧，他也不知道哪些信息是这个医生需要的，
对对对，
或者是跟我今天这个情况是相关的，他就生怕这个医生错过了漏掉了一些这个信息嘛，所以说我就把我觉得跟这个相关的或者我觉得医生需要知道的那我全部都告诉他，对，就一股脑的丢出来，这样确实会导致一个说不到点子上嘛，觉得有点流水账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我们后面还可以提到。
对，他可能就是生病了，然后就会情绪变得比较敏感，然后比较多疑，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和这个病有关联。然后另一点是部分患者他对医生可能会存在一种预设性不信任的情况就是只在没有经过了解还有或者说直接接触的前提下就直接推定对方没有可信度，那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些媒体报道不当或者是信息不对称，它会导致医生这一方可能会存在一种潜在的道德风险，那在医患关系中就会导致患者对医生会产生刻板印象，认为对方可能在医德啊或者医术存在不足，这种预设性的不信任它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对医生会产生那种心理上的抵抗，他有时候甚至不会去就医，或者是问诊的时候对医生会戒备啊，就是会不肯多说，或者是对诊断单进行反复质疑，不遵从医嘱，还有甚至对于那种医疗意外直接认定为他一定是医生的全部责任。我觉得这种情况还蛮常见的，因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长辈对于医生开的单子就会反复去询问多处，说这个来质疑他的准确性。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挺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位患者他可能来我们这里之前可能已经去好多医院看过了，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在我们医院的同一个科室，比如说看过张主任，又看过李主任，又看过王主任，然后最后才来到了我们这个专家这里，好几位他的同事都看过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其实医生还是对这种患者目前啊是有一定戒备和敌意的，就会觉得这些患者他就是因为多疑嘛，或者觉得对医生有一点不信任，他才会多方去确认货比三家这样。这个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其实在国外或者我觉得以后的趋势吧，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是患者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个医生沟通了过后你觉得还不是很可信呢，自己心里还没底呢，就是因为自己还没被说服嘛，自己还不是很信那个医生，没有让自己信服，所以说我就是还要去多问几家来进行确认。如果说第一个医生就通过他的专业水平也好，对我的关心关怀也好，就让我确认和确信了， 其实我就不会再去找第二家了，第三位医生了。反正你刚刚说的这个肯定是也是一个现状吧，也是一个长期算是医患博弈，或者说这种不信任也防备心理或多或少有一点这种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也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去改善的一些地方吧。但你说到这个的时候，你刚刚提到医德嘛，我想起之前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有一次我去北京的协和医院，不是看病，我就是去那里逛一下，因为协和医院在无论是医学生的角度来说，患者角度来说都是殿堂级的存在嘛，在中国是排名第一的医院，
对对，
当时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我走到那个门诊的大厅里面的时候，它不是很吵闹，其实非常安静的一个场景，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在我们这边的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真的是很吵闹，像菜市场一样，真的是，但是在它里就比较安静比较有序。然后当时我就听到一个患者和家属在那儿路过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在说啊，他有一个家属就说，他说在这个地方说话都比较小声，他说在这里，他就跟他那个家属说嘛，他说在这里的这个医生啊，他说他不仅是医术高，而且医德也非常高。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感触，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像协和医院的这样一个医学圣殿吧，他们觉得对他的预期其实可能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觉得这里的医生的医术比较好，另外一方面觉得这里的医生的医德是比较高的，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说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然后才形成了患者整体的一个就医的体验嘛，或者建立了这种信任。然后所以说就基于上面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吧，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疗沟通的现状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一个主线吧，来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们从医患沟通的各个场景吧，看看我们有一些什么从医患的各个视角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实操的一些事情。哎，我们来想想办法，那争取我们在去当患者实践的时候，去当医生实践的时候都能够去应用。这里的话首先其实我先抛出一个概念吧，就是叫依从性。因为很多我们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医生就会说，哎，现在这些患者啊，依从性都不好。这个依从性的依是这个依靠的依啊，不是医生的依。这个依从性的意思呢，其实说的就是用大白话来说，依从性的意思就是站在医生的视角，就是一个患者听不听医生话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就叫依从性。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一个病人按照医生规定的这种医嘱吧，让他去治疗他就去治疗，让他什么时候吃药他什么时候吃药，一天吃三次就一天吃三次，就是医生告诉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他都全部去遵照医嘱来执行，这个就是依从性非常好的一个患者。但这种其实是比较少的，然后这个医生很多时候就会抱怨嘛，哎呀，现在这些患者依从性都不好，反正我说什么他很多他也做不到，最后他康复的不好，对吧？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这里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医生嘛，他在美国那边的一个体会，他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样理解这个依从性的，他说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就说病人对医生言听计从的前提是对医生的一个充分的信服和信任，而如何让病人充分的信服，其实这个就是医患沟通的一个关键。有效的医患沟通需要医生和患者的一个共同努力，各自负担起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任何一方的一个懈怠和推诿都是导致这个医患沟通不畅的一个隐患。而这里其实就非常强调了，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一个充分的信任，这里我真的是想强调这个，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一个充分的信任和信服不是一个前提。当然如果是能够百分之百的你来看着我之前，对吧，就对我已经信任了，当然这个是最好，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或者人性的本能不是这样的呀，就是这个陌生人的一个社会嘛。我想强调就是这个信任和信服不是你让患者先天的就是要这样去做的，而这个信任和幸福是你自己医生自己争取而来的，或者是医患双方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它一定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去等着，
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什么政策制定方，我们政府或者我们管理部门制定一个什么政策让这个患者去信服我这个医生，肯定不是这样的呀，这个就是你自己个体的一个医生去争取来的。这里大家可以去 之前我们也提到的一个影片嘛，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什么叫争取而来的这种比较良好的医患沟通。纪录片叫实验疗法第一人，这个就讲的是一些绝症的患者在美国的一个医疗机构里面，一个医生怎么去跟他做好这样一些沟通和陪伴他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医生他是怎么样去做到去获取患者的充分信任和依从性的。对，然后说完这个的话再往下说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真正良好的医患沟通它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它也不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如何能去做得更好。这里我就先抛出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吧，就是能够怎么去做得更好。然后对医生来说哈，我之前也提到过，比如说有100个技巧，你可以写一本书叫100个医患沟通的技巧，这个我觉得呢怎么说呢，会有一些帮助，但是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一个理念上和观念上的。我的结论是这样，我先把结论抛出来吧，就是对医生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把患者当成你的邻居来沟通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只要做到这一点，其他的没有任何需要什么技巧都不重要。因为你像我们也说到什么把患者当成亲人来对待呀，这个我知道你是做不到的，不可能做得到的，而且
不太现实，
而且不现实，就是它不具有一个实际的操作性，也不可能把患者当成自己来爱，也做不到爱人如己。那这个时候你至少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爱人如邻嘛，对吧？你把当成你的一个邻居，对吧？你自己去想，你这个时候在这5分钟，虽然也是5分钟，你会怎么样去给他沟通？你还会给他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类似这样的话吗？你说得出口吗？我如果总结一句的话，就是这句话。当然，如果你还可以扩展，就是说你是医生，对吧？当然，你以后也会生病呀。你自己作为患者的时候，你想去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医生，那你就去做那样一个医生，就是你可以换位思考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说到实操的一个层面，就是因为医生都在门诊上门诊嘛，每一个患者确实是像流水线一样的，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一个的去一个一个患者走到你的诊室里面进来。这个时候我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下一个患者走进来这一瞬间，这个时候我要搞清楚我对他的一个行医的目标，或者他接下来这5分钟我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这个我是要很明确的。这个目标很多时候确实以前我们自己是就会觉得这个目标难道不就是赶紧把他的病看好，或者是把药开出来，把检查开出来，确实有一点想打发他这种感觉，然后想赶紧看完下一个，对吧？因为中午还要吃饭呀，待会儿回去还要开会呀，目标就是怎么来短时间的能够让患者离开，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目标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更好一点的目标，可以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目标的话其实是双重的，第一肯定最基本的是要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个问题，疾病的一个痛苦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会尽可能的在这5分钟之内给他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感受，让他真正的感受到我是在关心他的，无论是通过一些语言的沟通也好，非语言的沟通也好，就这种感受我会想办法给他传递出去，这种比较真诚的换位思考的也好，同理心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患者肯定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医生他是真的关心我还是不太关心我，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感受嘛，这个其实患者是非常敏感的，像刚刚玉林提到的，就是你患者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医生的一个结论吧，总结下就是把患者当成你的邻居。然后对患者来说的话，我现在不太会去提太高的一个要求，最简单就是说我们作为患者的时候去看病之前吧，能够去尽可能的去网上充分的收集一些信息，然后不要在医生当面去问一些最基本最常识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第一方面的话会耽误你的时间，第二个的话就会让医生觉得你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懂嘛，他会花很多时间来给你解释这种基本的问题，现实情况下就是5分钟嘛，所以说你尽可能的还是去把时间留在你更想去问的一些问题之上。然后第二个针对患者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你去看医生之前就把你自己想要去问的一些问题先准备好，你可以写到一张纸上没问题的，像我们也看到这些患者，然后这个时候也保证你每个问题都问得到嘛，而不会说当场也比较慌乱，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去当患者的时候，其实你进诊室之前我是想好了很多问题的，但是一进去就整个医生那个诊室里面有可能跟你设想的不一样，有可能里面有4-5个医生在里面， 真的是因为有实习生，有进修生，有住院医生，还有一个打字员，就是那种阵仗，那种阵势就把你镇住了，然后头脑一片空白，有可能啊，就一片空白，就比较紧张嘛，有可能会这样子，然后就很多问题就忘了，五分钟很快时间就到了嘛，很多你自己的问题也没有问到，
所以之前要排练一下，稍微想想。
对，排练一下，你就把它写到纸上嘛，或者记到手机上嘛，我觉得这个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我会觉得这个患者很认真嘛，就做一个认真的患者嘛。
对对对，看病这个事儿是我要尝试着表现出其实我是挺重视这个事情，然后我有考虑好我想要说什么，而不是进来就唠家常这种。
对对对，因为确实时间比较短暂嘛，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专业的患者，体现出我们患者的专业的一个素养。因为你自己肯定要对自己这个疾病首先要比较上心嘛，如果你自己对自己这个疾病都不认真对待的话，医生也相应的可能会对你差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就是比较推崇这样一种想法嘛，就是说患者需要这样想，你自己的这个疾病，这个身体是你的呀，这个疾病是你的，对吧？无论怎么样，这个最终的痛苦也好，这个康复也好，都是在你自己的一个身上，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身体和你自己的一个生命，希望你是往你自己尽可能知道关于这个疾病也好，痛苦也好，用药的一些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方面才去做这个决定。其实我比较理想的一种医患沟通，刚刚上面说了嘛，其实最后这个决定最好是让患者自己来决定的，就他采用什么治疗方案，或者他该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个最好是他自己收集的好这些信息，或者结合医生给他的一些医嘱和建议，最后让他自己针对自己的一些情况来做这个决定，这个是比较好的啊，我觉得是比较推崇这样的一些理念吧，患者的一个理念。
啊，就是让患者也能够参与进这个医疗决策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医生嘱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一种言听计从也是不太好。
就一起协商。
是的，是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当然也是看不同的患者吧，或者不同的情况，因为确实我们在医患沟通中也会把它分为很多种类型嘛，有的确实是这种主动被动型的，医生是占据绝对的主动，患者就是被动，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但后面的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你把它叫做合作，共同合作也好啊，共同参与也好啊，都是可以的，就是患者的主导性，让他参与进来，就是让患者参与到这个做医疗决策这个过程中来。但其实这个过程当然对医生和患者都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嘛，所以说他也不是说医生单方面的一个努力，都是需要我们双方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不同的一些场景吧，来说一说这个医患视角分别有一些什么可以做的。然后我可以先说一些医生视角的吧，比较通行的一些这种医患沟通的技巧吧，或者思路。首先第一个的话，也是刚刚说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无论你是在诊室也好，急诊也好，还是住院部也好，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和目的是什么，就他进来这五分钟。因为不同的这个患者，有可能他虽然是同一种疾病，但是他这次来就诊的一个需求和目的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怎么去收集这个呢？之前我也提到，就是我们尽可能用这种开放式的一个提问嘛，来去问，把这个需求先明确下来。
什么叫开放式的提问呢？
开放提问，然后这里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嘛，就像之前我在就医常识那期举到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位女性进到这个诊室里面来说，这个她头痛，然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医生就会问她啊，头痛对吧？是左边痛还是右边痛？一次痛多久？会不会自己缓解？然后是一阵一阵的痛还是说隐痛？然后自己有没有吃什么药？她就会针对头痛这个进行一系列专业的这种医学的一个询问嘛。然后问完过后呢，就给他开出药，然后就可能走了。然后这个就是一种闭合型的提问。然后开放型的提问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患者头痛，然后说了头痛过后，开放型提问这个时候医生就应该说，那你除了头痛还有其他什么不舒服吗？那患者就说，那我最近的话睡觉还不太好，那除了睡觉不太好呢，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让你觉得心烦吗？或者说很影响你这个的一些情况呢？然后他可能就说，哎呀，其实医生啊是这样的，就是说除了头痛和睡觉以外，其实是我最近家里我这个孩子他学习成绩很差，在外面也闹了事儿，然后被这个老师训的话，我自己也很难过。就是他可能最后才说出了他自己真正心里的那个原因，有可能这个患者就是因为家里的孩子的一些情况让他非常担心，担心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休息不好导致的一个头痛。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患者这次来的一个需求，或者你真正要去治疗他，可能要从他心理的安慰和帮助上，可能是超过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药物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提问。 开放式提问的目标说白了就是去把患者这次真正来就诊的一个目的给他搞清楚，
挖出来。
对，就是要把它挖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他自己可能没想清楚，但是他自己心里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你就要把它明确下来，然后确保就是你这次这个五分钟的问诊嘛，达到了患者的一个预期，要不然最后你觉得自己沟通的很好，但患者觉得这个医生根本就没问我其他那几个方面呀，对吧？他没问我，我也没说呀，我也不好说呀，因为医生一直在打断我嘛。反正我就心里不舒服，哎，我就想着，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医生不太行，或者就不太信任他。本来他准备好想说的，他都不说了，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先明确他的一个需求和目的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了，就是这种尽量，刚刚钟纯也提到的，尽量少用这样一些科学的术语、医学的术语，去多一些这种直观的生活化的一些比喻。这里就简单给大家说两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什么是比较好的一些医学化的一些比喻。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做手术之前都有这样一个术前谈话，我们看到这个术前谈话那张单子上确实是很多手术的并发症，确实看着是挺恐怖的，什么又出血了呀，又复发了呀，又粘连了呀，确实都是很严重的一些什么休克呀、死亡啊这些字眼在里面。这个时候患者就有可能会问医生嘛，他说，医生啊，这些风险看着这么恐怖或者这么多，在我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大不大？当然这些几率其实比较小的嘛。很多时候以前在临床上的时候有一种比较生硬的解释方法，他就会跟患者解释说，这种比例怎么说呢，他就是到你身上就是一个零和一的一个问题，他在你身上要么就出现，不出现就是不出现，就是零和一，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患者听到的话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这个风险大不大，其实风险很多时候是比较小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给患者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啊，你这个几率其实是很小的，它的这个概率就跟你买两块钱的彩票去中了500万的一个几率一样，这个其实患者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哦，原来几率其实很小很小，在我这个身上基本上不会去出现。还有就是在这过程中医生也会提到一些数据嘛，比如说你跟患者诊断了一个胃癌，然后这个时候患者就说，啊，像我这种胃癌高发吗，或者这种病人多吗？然后医生就会跟患者说，啊，其实你这个类型的一个胃癌其实是不罕见的，这个发病率大概有5%。其实现在我说的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用法，就是到5%这一步其实已经不错了，对吧？患者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感知了。但其实这个时候还可以再进一步，就是这个数据你可以把它更加的形象化，就说你这个发病率是5%，就代表就是说在1000个人里面有5个人有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不罕见的。所以说也不用太过担心，就是你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医学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也有很多这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来处理你这样的一个疾病。我这里想说的就是从5%到1000个人里面有5个，其实这是又更进一步的一个数据的一种沟通。因为用1000个人里面有5个人或者100个人里面有5个人这样的一种非常直观和形象的一种数据的描述的话，患者是更有感知的。因为患者对这种比如说几十啊、几百啊、1-2000啊这种他是比较有感知的，因为他周围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接触到的数字基本上就是这个数量级的，所以说他会有很大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大概我想到的医生视角吧就是这些。然后下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说一说这个从患者视角吧有一些什么通行的一些沟通的方法大家可以注意的。第一个的话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更有条理更有逻辑的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不舒服或者我们本次来的一个诉求。这个的话在这里我就不展开，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电台的第6期的节目，也就是就医常识的第4期，里面就详细讲到了在门诊沟通时如何能更有条理更有逻辑的去表达和去说出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患者的视角，我就是想到这样一个点。你们有什么补充吗？
我讲一个，就是我觉得患者其实他对不清楚地方还是要大胆去提问的，比如说用药事项，因为有一些时候医生可能一时之间没有细讲，然后患者没好意思多问。像我以前去看眼科的时候，他开的药是凝胶型的，我当时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样去上药，加上我本人面对医生时其实比较容易有那种紧张的情绪，所以当时一直在徘徊犹豫要不要回去问医生，后来是朋友和我一起去我才去问清楚了。然后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算是对于时间成本的一种浪费，还蛮多余的一种考虑的。因为毕竟针对不同患者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注意事项嘛， 如果私下再通过网络查询呢，或者询问身边人，他不一定百分百就正确嘛，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有不清楚地方，一定要事先就大胆去提问医生。
对，你说这个我刚刚想到一个挺搞笑的场景，就以前在诊室里面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家长带孩子来进到诊室嘛，他就是在外面已经拿了药了，或者其实已经看过一遍了，但是他在门口还不走，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就推着那个患者进来嘛，然后就有点扭扭捏捏那种感觉哈。那个家长就对患者说，他说你问那个医生嘛，对吧，你自己说嘛，然后你有什么就问嘛，不要不好意思嘛，就是挺搞笑的，就感觉要去问一个医生问题其实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还有家长壮胆。
对对，我就是这样，
朋友壮胆，几个女生手牵手进去才能说出那句话。对，我觉得确实可能医生给患者的压迫感太强了，就需要鼓足很大的勇气才敢问出一个弱弱的问出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真的就是你有什么就直接问，对吧，其实医生是没有什么的，就你在那扭扭捏捏的反而耽误时间，让医生觉得不太好。
我们在这里就是远程为大家壮胆。
对对对，由我们电台为你们壮胆，你放心去问。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通行的一些医患的沟通原则吧。下面我们可以重点来说一说这种门诊的一个沟通场景，对吧，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疾病都是在门诊来解决的，也是最日常的一些情景。大家觉得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先说医生吧，从医生视角，你们觉得有一些什么医生自己我们自己能够去优化或者可以去做到的一些这些点吗？
首先是门诊视角的话，我感觉就是医生需要注意的是，就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语言并没有这么重要，但是我们的语气和语调其实很影响患者的情绪。比如说同一句话，我们问他哪里不舒服，如果我们是稍微温和一点，然后语调缓慢一点的问说，诶，你好，你来啦，请问今天来这里干嘛呀，哪里不舒服啊，就会给人一种就是我在很真心的关心他，想了解他，就是呼唤他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是非常不耐烦，或者是病人一坐下你就问哪不舒服快说。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对对对，但是确实
没有，
但是确实就因为我自己有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就被吓到，就像被
审问
训斥了一样，就是对对对，然后我就突然就混乱掉，然后就说啊，我这个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地方好像不太舒服，就也不敢说是我怎么样的不舒服啊，就是他整个语气都非常急，就好像他在推着你快点快点快点，就是这样。
我明白你这个体会。其实总的来说他就有点像，感觉像我患者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就感觉像我自己做错了事一样，然后进去医生用一种像审问。对对，就像以前读书时去班主任那儿办公室，对吧，接受训话那种感觉，就进去扭扭捏捏的站着也不敢坐，然后进去。
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你们去三甲的公立医院看病，其实诊室里面是有很多医生的，不是只有一个医生的，真的里面可能有四五个医生，那个压迫感。
对，感觉突然被面试一样。
审问真的就是审讯，对吧，就是问哪里来的，哪里不舒服，多久了，吃过什么药。就真的像
对对对，
像警察问犯人一样。对
对，而且有时候就比如说他会，比如说在心内科，然后我胸痛，然后他就会医生会问哪种痛啊，是针扎样还是钝痛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跟患者解释说到底什么叫针扎痛，到底什么叫刺痛，或者什么叫钝痛，然后患者就会说啊，我想想啊，然后当时就会有医生说这有什么好想的呀，就。就感觉好像我想不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然后或者我在浪费时间或者怎样。
对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语气稍微，就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就算我们在心里想这有什么好想的呀，但是我们就是语气之后就还是温和一点，这个其实有助于患者更好的表达。对，还有想分享一点，就是有时候可能也算是我接触的患者中间比较大的一个困惑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跟患者，比如说 他来神内科，然后他一个月之前有一点头晕，然后去拍了一张核磁共振的片子，然后他现在第二个月他发现好像并没有缓解，然后他又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再给他拍一次片子，说你可能还要再检查一下。然后有时候患者就会不理解，就说为什么要再拍一次片子？1000多块钱呢、啊？我就是上个月拍的呀，也没有多长时间，这张片子难道不能用吗？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多患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重复检查？他们就觉得这就是影像科或者你们医生赚钱的一种手段，他们甚至不会去问，他们就自己在内心认定了，哼，又在骗我钱，就是这种。对，但如果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呢？就是之前我去游泳，然后大家不知道我是医学生，就是有时候大爷大妈在讨论的时候，我就会旁听到一些，就是这种对于他们就医的时候的一些观点嘛。比如说这个大妈就说一定是在骗我钱，然后旁边大妈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就这其实是个蛮普遍的一个误区吧。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就在门诊，我们的医诊医生就会多说一句说啊，你这个可能有病情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检查，以免我们漏掉了什么，就是我们是为你着想，然后才进行的这个给你开的这些化验，可能他们就会好接受一点。
对，因为很多抽血的检查也好，拍片子的检查也好，你可以这样跟患者说嘛，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体这些指标哈，或者你这个病情其实是动态变化的，上一次那个检查的话其实只代表那个时间点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要动态的观察它的一个情况，然后连起来看它的一个趋势，因为要看趋势的话肯定要两次甚至三次才看得出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来连起来看，如果这次我们在检查发现它没有什么，没有在变大，没有在变小，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嘛。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拍的片子上有一个结节，有一个阴影，对吧，上次是3厘米，你现在肯定要再拍一次啊，一个月三个月才能看这个三厘米究竟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所以说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动态的趋势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观察吧，我们才能从医学上来说去判断你这个是在静止的或者说还是在继续的快速的一个进展。
对，其实多说一句就好了，多说一两句就好了。
是是是，这个诊室这里的话，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刚刚也想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在门诊嘛，说白了时间比较短，但是我自己的话以前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吧，我都会在这个5分钟中尽量会去给他传递到，我自己把它编了一个叫做4+1吧。什么叫4+1呢？这个4+1就是有4个点是必须要给患者传递出来的，或者说这4个点是你默认的一个沟通的信息内容，就是无论患者问没问我都要告诉他，第一就是他得了什么病，我要把这个诊断先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就是急性胃肠炎，你这个就是白癜风，先把这个诊断告诉他，很明确的告诉他。因为以前有患者甚至来说他在当地医院看了，然后药也吃了，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那医生当地医院给你诊断什么病吗？他说不知道呀，没说。这个很奇怪，就是药都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名字，真的，这个是真的是有的，就是沟通了半天诊断是什么都还没给患者说清楚。所以说第一先把这个诊断先给患者抛出来，对吧，他得了什么病，第二个就是他得了这个病意味着什么，要告诉他，就说你得了白癜风也好，得了胃癌也好，这个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得了这个病过后哈，可能你的工作和生活，或者你未来3到5年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你可能会比如说未来的2年你可能会比较疼痛啊，可能会做一些化疗放疗，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大的阶段，就是你把得了这个病过后的一种有点像我们去游乐园的这样一个游览图一样，你把这个整体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大概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阶段，我先告诉你，可能最后会怎么样会经历这样的一些事儿，先告诉你。这就是第二个，就是得了这个病会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你饮食上有什么注意的，什么什么不能做了，这些会告诉他。然后另外第三个的话就是有哪些治疗的方案，这个一定要告诉患者。比如说有的是保守治疗，就口服或者外用，还有的可能就是要住院，要手术，要介入。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嘛，他不是说你直接告诉他一个他就能马上来做手术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你把那几种方案都告诉他。还有一种患者非常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不同的治疗方案有哪些风险，因为你只告诉他有哪些治疗方案，其实他是没法选的。比如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呢有一种方案就是说我先给你开一个药你回去先吃，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你下周就来这里住院做手术， 然后患者说哦好，有这两种，然后呢他没法选，说白了就是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还不足以他做出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和决策。他要结合什么呢？如果我是患者，你肯定要告诉我这不同治疗方案有什么利和弊啊，分别多少钱呀，后面有什么样一个风险吧，告诉我呀。然后这个告诉风险这里就涉及到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个了嘛，可能就要有一些数据的一个展示，数据的一个提供，这里对于医生实际上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这四点一定要告诉患者，就是第一，这个你得了什么病啊，你这个得了这个病意味着什么，然后有哪些治疗方案，以及有哪些分别的风险，都告诉患者。然后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关于你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点嘛，要告诉他。除了之外，我自己以前还是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患者得了一些病过后都是心里比较焦虑，比较担心和恐惧的，所以说我都会在之前或者之后吧，都会给他补充这种安慰性的或者帮助性的一些语句。我就会说，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可能100个人中3个人都有啊，其实你不用太多的一个担心。
对，就告诉他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对，不用太担心。然后其实按照后面我们告诉的你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该用药就用药，该治疗就治疗，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你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以后想去干什么还是可以去干的。但是呢，这个疾病你一定要注意，自己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相信我们在我们一起的一个努力下嘛，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抛出来问我，类似这样的吧。所以说就是4+1，就是说四个方面的基本的信息的提供，以及这种安慰或者帮助的一些这种情感上的吧，同理心上的一些沟通。我觉得把这个组合在一起5分钟是完全能够搞得定的。
对，就是每一个方面其实也不用说特别特别多，但是说到就还很挺重要的。
是是是，就是这几个点的话，4+1的话，你可以把它 当成你的一个默认的沟通的信息点，就是无论哪一个患者进来，我都要把这5个点给他说得到，这样其实保证你不会有太多漏的地方嘛，而且保证那个患者基本他关心的点就是这些嘛，这都跟他说到了，我觉得就是比较基础的。而且这些点你把它扩展成半个小时、1个小时来说也是可以的，当然，但是我只有5分钟，其实我也可以总结出一个5分钟版本的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4+1是具有这个可行性和实践性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医生视角吧总结的这种诊室里面可以用的一些注意的点吧。然后像如果是在患者的话，你们觉得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注意的点吗？
对，我觉得在患者视角的话，就还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通用的点，其实在这里都可以用。就比如说你可以提前在一些可信的搜索引擎上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症状以及如何表述自己的症状，但是呢保留一定的批判性吧，别说你在某度上查到什么然后你就认为医生说的都是假的，就是要保留一定的批判性，真诚的和医生沟通，相信你的医生。然后第二点就是患者也要意识到门诊医生他真的不止你一个病人，然后你的时间也很宝贵，他的时间也很宝贵，就是他没有办法陪你聊半个小时，无论他想不想，对，无论你想不想，他都没有办法陪你聊半个小时。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意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促进大家沟通的效率。
其实就是说患者他做好各方面的一些准备和预期，一方面是自己可能来之前信息上的一些准备，就诊预期上的一个准备，还有就是做好对这次医生可能确实只有5分钟跟你沟通的这样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准备，就各方面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尽量充分的去利用那5分钟吧。
对，所以是高效嘛，我们一直就是说如何是有效的沟通。
嗯，是是是。然后其实除了门诊这些场景以外，刚刚也提到医生会跟你很多时候在
门诊开检查，
对，开检查，很多时候也不是说进去一次就出来就回家了嘛，很多时候哎，医生就说啊，你这个情况，对啊，先去抽个血或者先去拍个片子，然后再把报告拿过来我给你看，类似这样的一些做检查的一些场景。大家可以说一下从医患视角吧，在这种做检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分别去做到的一些地方呢？
我来说一下。那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首先要理解病人这个时候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状态。通常医院里面的检查呢，不一定会让你就是开了单子就马上就能做到嘛，他都要有一定的这个预约的时间。像我们影像科的话，你的一个 CT 或者说 核磁的检查可能都要预约到两到三天，那这个时候患者其实内心是一种比较焦急的状态。第一呢，是他已经等了两到三天了，他从他第一次看门诊到他第二次来做检查，他已经跑了两趟医院了，可能有些路程比较远的病人也比较不方便。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检查约的时间点是中午的话，因为有一些检查是需要患者进食进水，比如说四到六个小时啊什么的，所以他如果到中午了，一定是一种处于一种饥饿的，或者说这种口渴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医生在病人在这个检查室外面等候的时候，就应该去跟他这个沟通，就是安抚一下，说你再耐心一点，马上就轮到你啦，这样的话。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作为医生，我们应该提前告知患者这个检查的一些环境可能出现的让患者觉得不舒服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比如说检查的房间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呢通常只有你患者一个人躺在里面这样做检查，所以有的患者会觉得会有这种
幽
闭
恐
惧
症。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最好就是就提前告诉患者说需要你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待多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检查过程中的这个机器它可能会发出噪音，像一些核磁的检查它时间也比较长，会有到半小时，然后它的噪音也比较大，对，然后提前给他就是给患者提供一些耳塞啊，或者是
就告诉他这些噪音啊什么都是正常的，对吧，一个流程，不是说出现了故障呀，或者让他很惊慌很惊恐。你说的这个医生主要是针对影像科医生来说的，对吧，就是告诉患者这些检查的环境啊，这种流程上的一些过程，因为临床医生好像一般不是很熟悉这种东西。
对，这些注意事项的话通常在影像科有专门的这个叫做登记员，或者说技师，或者是护理组的这个老师都会告诉患者。
对，或者还有一些实习生，各个科室的实习生有一项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带患者去做检查。
是的，是的，
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些关怀实习生也可以做到，就是也可以安抚到患者。
对，还有第三点，就是从医生角度来讲，还有第三点就是在做完检查之后，那这个患者什么时候取片子，什么时候取报告，怎么取，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做完检查之后，医生都应该及时的告知患者，不然患者真的会
很茫然。
对，会很茫然。
就患者到这里，因为做检查这里其实患者是更不了解的，就是大概你们是个什么操作流程啊，又要先打一个什么针啊，对吧，这要去报告呀，然后又去哪儿取啊，做检查的地方和取报告的地方又不一样啊，然后取报告的地方又有什么十多二十个窗口啊，旁边又有几十台机器啊，现在又有这种自动取报告的机器嘛，然后不同的机器又取不同的报告，不同的窗口又是不同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是住院病人取的，有的又是门诊患者取的。确实是很多不确定的，完全懵逼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而且有一些像我们检查 X 光，然后什么 CT、MRI， 有一些患者，比如说青年人的患者是他们爸爸妈妈和陪他们一起来的话，就如果老人父母辈他们没有学过英文，他们可能连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单词他们都不知道的话，就这个取报告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就真的还挺难的。
对，那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也有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首先是在检查之前就提前做好自身准备，比如说你这个进食进水，那你就要按照检查之前的注意事项去做，还有比如说提前取下你身上的一些金属的物品，因为这些可能会影响你这个图像的一个清晰度啊什么的。不要等到你马上就要进检查室了，然后你才开始你发现这个包还没有存，但是又没有家属来帮你看管好，然后你这个身上还有一个项链你还没有取下来，对吧，这样就不太好了，这样会耽搁时间嘛。
我这边这个提前准备我有个感触，我之前以前做那个子宫 B 超嘛，当时没有太在意那个医生的那个嘱咐，所以没有提前喝水，因为他那个子宫 B 超他需要憋尿，到我检查的时候因为没有事先准备好，然后医生就先给我检查一下，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只能我在旁边先喝水，然后他先给下一位患者检查，我觉得还蛮耽误大家时间的。
嗯，是的，是的，有一些检查它有这个特定的要求，有一些是你要进食进水，有一些是要你要提前多喝水。对，这个根据
对
这个根据不同的检查，你要去认真的看那个预约的时候给你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个单子，它都会写清楚的。
或者你可以问一下给你开检查的医生，因为医生经常开这些，就是这些东西他其实还蛮熟的。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检查时间的问题。通常我们拿到的放射科的这个预约的单子，他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是下午3点的检查是轮到你，那这个时候你最好呢是提前一点来到。那是不是来到之后就马上就能轮到你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对吧？因为你前面有这么多患者，像一些核磁的检查什么的，它扫描的过程中它分很多的序列，然后呢它这些序列呢有的时候是需要患者保持不动，或者说需要患者屏气的。但如果这个患者这过程中间他配合的不是很好，那扫出来的图像就是糊的，那这个图像不满意的话，诊断医生他也没有办法诊断，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考虑把这个序列重新扫一遍。那这个时候就本来这个检查的时间可能是30分钟，那现在就可能需要延长到35分钟。那这样的话，那轮到你的时间就可能就会稍微的往后延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也要对这检查时间点就不要有一个太苛刻的一个要求，是说哎，就怎么就轮到我了，怎么还没轮到我呢，就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放射科嘛，因为它机器也比较多啊什么的，所以机器也经常会出故障。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安排你是在这个 DT2室二诊室让你做检查的，但是这二诊室的机器今天恰巧就坏了，对吧？然后让你安排到另外一个区的另外一个机器上做检查，这你也要理解，就是出现的一些临时的一些情况。
就是机器有故障，这个其实还蛮常见的，就不是今天你特别倒霉，或者是那个医生针对你就把你安排到了这里，就这些都是非常碰巧非常无常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能遇到。
对对
对，然后做检查这里我感觉就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做检查的无论是影像的还是抽血的这些科室和临床科室的一个配合嘛，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报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里有个建议，就是说临床医生哈，他在开这个检查的时候，开这个抽血或者拍片子的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告知患者这个是什么时候能够取到报告。其实他是大概知道的，至少医生是知道当天能不能取到这个报告，他是知道的。因为有的报告如果是当天取不到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患者会非常被动和麻烦，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报告要等2天才出，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告诉患者，如果到时候你等2天取到报告，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看，或者能不能直接来找我看，我什么时候又出门诊，对吧？你肯定要等我下次出门诊的时候你才能来找我了。然后如果是当天出报告的，那你可以明确的告诉患者，可能这个待会儿就可以出结果，然后你把报告直接拿过来，我直接下午也上班，你直接来找我给你看就可以了。然后到这个检查医生那里，我觉得也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衔接的问题，他拿到报告后取报告那里的人其实就可以告诉患者，你可以拿着这个去找你的临床医生看嘛。我觉得反正就是在医院里面有很多各个科室或者工作人员衔接的一些地方，一定要把它接上，如果不接上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患者就断了，体验很差，不知道怎么办，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我真的是觉得像那样，也不知道问谁，然后回头去找医生，那个医生什么下午又不上门诊又加班了，就是确实是
就很无助，这种感觉
很无助，真的很无助。因为有的医生他上门诊就是只上上午半天嘛，但是这个报告是下午出来，你说这个情况你怎么说怎么解释啊？所以说要提前沟通好，要不然这种真的是很容易出医疗矛盾的这种情况，你想吗？
嗯。
然后像除了这种门诊和做检查的一些场景以外，其实还有一些
常见的
对一些住院和做手术的一些场景，这个里面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有什么体会或者建议吗？
对，所以就是住院的话有一些科室它通常都是会做手术，就无论手术大小吧，它可能只是做一些肠镜啊胃镜，它可能会要住院，有一些具体的项目，然后也有可能是某个组织要取活检，也有可能是某个非常大型的手术，然后这些场景都避免不了的就是会要求有一些术前谈话。术前谈话就是医生会需要你签字，然后告诉你这个手术的一些风险，就相当于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手术。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谈话风格，然后有一种就是像 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比较不耐烦，然后就会跟患者说，你看吧，拖到现在了，然后或者是你看看这个术前通知啊，然后就在这签字吧，医生也不会跟患者多交代这个手术他到底是要干什么，特别是资历比较老的医生，因为这种手术可能对医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小而且天天都要做的手术，就比如说心内科的冠脉造影，医生可能一天能做七八个冠脉造影吧，所以这是对医生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操作，而且不是特别难，但是对于患者来讲，他一看术后的那些风险，什么猝死啊，然后什么流血不止啊，这种就是他们会很恐惧，而且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无论他是一个检查还是怎么样，他都是要进手术室的，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挺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学另外一种谈话的方法，就是充分的告知患者我们这个手术，我们进手术室要干什么，包括术前的一些准备啊，比如说我们会给你打麻药，然后呢会把一个非常小的镜头通过你的血管插进去，然后到达你的心脏，然后看一下这根血管它是堵了呢还是没有堵，堵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小的网子把你的血管撑开，这样子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就是这样一个可能一分钟的说明吧，其实就会让患者理解我明天将会接受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想的那么害怕，就其实会减少他的无知，就会减少他的恐惧，我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医生还可以理解一下患者的恐惧，就是就算这个操作的成功率是比较极端一点来说，我们说这个 99% 都会成功，但是患者还是会担心自己会成为那个1%，所以就是我感觉我们的安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刚刚说的手术之前，还有一个时候就是手术之后，手术之后呢医生需要做到的就是充分告知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注意事项，因为就是无常嘛，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其实还蛮难预测，就是如这个操作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比较全面的告知患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所以你在做完手术之后，你回去看患者的过程中，把这些点说清楚还是蛮重要的。同时还有像刚刚小杨老师说的，就是广东人在饮食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我们也是需要提出来，因为这正是我们看起来不重要的这些东西，可能正是他们比较在意的点，就是我们说出来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抚。
对，其实刚刚你说到那个手术前那个哈，或者对手术的恐惧，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做过，就是被做过手术的人的话，其实对于手术那种恐惧和担心可能很难去很直观的一个体会。比如说你说的这种普通的什么开刀做骨科呀这种手术，我觉得可能还好，或者他自己没有被全麻过的，其实还是蛮担心的，比如说会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还有就是说可能最恐惧的是那种做开颅手术的，比如说神经外科的一些手术，因为本来风险也比较高嘛，而且是开颅，你想想本来就是要把这个颅骨锯开嘛。
对，就是锯这一个动词就已经很吓人了。
对，这个你想嘛，你头被锯开，你这是什么样一种恐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一个恐惧。所以说这种对手术恐惧的安慰吧，或者帮助，其实这个是需要医生花很多精力和解释吧，或者去怎么样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一种可信吧，可信任，然后方方面面都在他把控中。因为这个恐惧一方面其实就是对于一种未知的一种恐惧嘛，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可能死在里面，说直观一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把整个手术的一个过程给他介绍一遍，比如说我这里对吧，先给你画个线，这里我们用一个什么打开一个小的洞，然后做一个什么小的操作，把这里切开，这里有三层，然后把这个东西取出来，然后再把它这里缝上，然后再关回去，然后再让你苏醒，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每个问题我们大概会怎么样处理都给他说到，其实这个患者就会觉得医生自己也比较有把握嘛。
对，而且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知道。
对，这个也是患者的一个知情权嘛，而且让患者更多的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我觉得也是医生的一个职责和责任。
对，那从患者角度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从患者角度的话，就是你从这个不管是术前谈话还是这个术后跟你的管床医生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你这个患者自身或者说你的家属就应该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了，然后呢对这个手术的它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预期，以及对一些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心里面也稍微应该是有点数，就不能是一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状态。
对，然后相信反正通过我们上面这些分场景分这个医患视角的一些讨论吧，可能对我们无论作为医生行医也好，作为患者去就医也好，都会有一些参考或者帮助吧。然后其实这个话题的话，说白了我们是永远都聊不完的，讨论不完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从这个操作性的建议我们就聊到这里，后续我们可以再多次的一个讨论。因为虽然今天这个医患沟通是我们的第一次讨论，但肯定不是我们小组对它的最后一次讨论，所以说后续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反馈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体会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分享。那其实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除了我们从医患的这个角度来努力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啊，或者从我们学校的培训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一起来促进和努力去达到一个更好的这种医患沟通的目的的。
对，其实现在就还有挺多方的力量都在一起改善和促进医生和患者沟通的能力还有医患关系。
嗯，是，包括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就会提到这个医学的教育嘛，在我们学校学习的时候怎么来培养我们医学生和这种年轻的医生的医患沟通的一个能力。因为以前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和经历中吧，无论是你医学生读本科也好，硕士也好，住院医师培训也好，这个医患沟通都没有把它拔到一个很高的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和这种专业技能并列的一种重要程度来去培训和去讲。不知道你们在以前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专门的这种医患沟通的课程或者是培训呢？
在我们到大四开始接触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有一门专门的课叫医患沟通课，然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它也有专门一本的教材，就叫医患沟通学吧。我们学校在对我们这个医患沟通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它就是采取了一种叫做标准化病人的这样一种模式。我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标准化病人啊。标准化病人呢，它的英文单词叫standardized patients, 简称也叫做 SP。标准化病人主要是一些医学院校面向社会招募的一些各行各业的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然后呢经过系统化的培训之后，能够准确的表现病人的一些临床症状以及诉求的一些健康人。招募到
专业扮演患者。
是健康人
对
吧，其他其实没有得那个病。
对对，一些健康人
就演员呗。
是的，在招募条件中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要求，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的能力。他在我们大三的时候就是上诊断学，不是要学这个体格检查吗？那时候就采用了这种标准化病人，就是我们会分小组，然后呢每个小组就配一个标准化的病人，然后在这些标准化的病人上去做体格检查。因为在没有标准化病人之前，你可能只能在这个模拟人，就是道具，或者说同学互相之间来做这个检查。
我当时就是那个道具。
是因为你的肋间隙比较明显吗？
对，
工具人。
对对，工具人。然后就让我躺上去，他们来各种摸。原来是有标准化病人的，哎呀。
小杨老师以后养家糊口有办法了。
对，我可以当标准化病人。因为当时我就想，我躺上去对吧，我做了这个贡献，那我没学到呀，没有人被我摸呀，总有一个人就要躺上去嘛，那我就躺上去。
牺牲。
对，牺牲。原来是有这种标准化病人的，挺好挺好的。
对，标准化病人一方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体格检查的一个对象，还有一方面就是在我们这个医患沟通这门课的这个考核过程当中，他呢就是充当了这个叫做模拟病人吧，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场景，给我们一个场景，然后 比如说是经常是临床上遇到的一些医患上面交流有矛盾的一些场景，这个时候标准化病人就会扮演这个患者，
嗯，
然后我们呢就是他的一个临床医生，然后考核医学生的能力，就是你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你怎么去跟患者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就角色扮演呗，其实就是，
对对，
当时你也是假医生嘛，他也是假患者嘛。
这个标准化病人其实还挺，就是在国外还挺普遍的，对，就是美国的那个执业医生考试，他有三次嘛，然后他第二次的那个 step two， 其中有一项就是有专业的演员来扮演病人，就是标准化病人，然后考察的就是来考执业医的人他的问诊能力，然后还有他与病人沟通的方法是否得当，就有人直接会对这个过程，这个沟通的过程进行打分，然后来判定你的这一场考试过不过。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这样的。
以后我可以去当那个标准化病人里面挑刺的那种。
哎，对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听众中间如果有人对，如果有人想为医学院校这种医学的医学生的这种人文教育啊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问看看你当地的一些医学院校他有没有在招募这样，有没有招募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病人，你符合一定的条件，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你就可以成为标准化病人。
感觉还挺有趣的经历呢。
对对，然后医学院校一般也会根据就是你参与的这个课程，你的时长会给你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种补贴，
劳务费，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其实除了医学院校，我们培养医生的时候，这些课程上吧，或者培训上的一些努力以外，其实现在在社会的这种公众认知上，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大众一起吧，来更多做一些事情，来让大家知道医患沟通的一些方式或方法吧。因为以前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些媒体，无论是对于这种医患纠纷哈的一些报道也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情绪是比较极端的，要么就是把医生捧上天，对吧，比如说最近的
天使
情况，对，要么你就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然后是一个圣人的一个形象，要么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极端。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不是正常的医生的一个形象，他真实情况其实是在中间的。
对，其实医就是普通人嘛，
医生也是普通人，这个肯定的。
对对对，然后现在包括有一些专门的组织，他们就是专门关注的点就是医患沟如何提升医患沟通的质量和效率，然后会有一些组织，他们专门会去到医院，然后观察并且给出相对的建议，就是我感觉你们这个医院的医生的沟通情况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然后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专门收集病人的投诉建议，然后进行统计，然后再写文章进行整体的提升，就其实他们在研究这个，就是非常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在研究医患沟通这门学问，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医学院医疗保险的公司之类的，他们其实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会更新一些视频，就相当于是进行一些场景的演示，然后来告诉观看视频的人，如果你作为患者或者你作为医生，你想更高效的进行这样的沟通，你应该如何说，你应该提供哪一些资料或者提供哪一些关怀，就这些其实在网上都有相应的资源。我们现在的角色差不多就是 YouTube 的角色。
是是是，可能有一点你说这个意思吧。那其实除了这些社会公众的一些认知吧，我们一起来做的一些事情之外，其实现在从医生的角度吧，从患者角度，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工具，互联网的 APP， 之前我们也提到，其实是可以辅助医生来做这个医患的沟通的，因为我们确实现状就是只有五分钟，就是没有给你30分钟一个小时，那这五分钟我确实有很多东西确实想说的说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医生的视角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到这些一些互联网的工具，或者说比如说你自己用一个工作微信吧，或者自己建一个公众号，建一个微博啊，类似这样的，来在上面去给患者做到一些补充的这种换药资料或者一些讲解，你自己录一些短视频也好，写一些科普文章也好，我觉得对患者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其实你在门诊的时候，比如说哈，有一个患者就问你，医生，我这个饮食有什么注意的吗？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是我哈，我就先把大的方面跟你说一下，就是啊，你这个的话主要是不能吃辛辣刺激的，然后还有一些菜，或者说有一些这种食材可能会引起过敏，不能吃。但具体的这种菜单我不可能在这儿给他背一遍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这有个二维码，你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公众号，上面的话专门针对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跟他强调一下这种个体性嘛，咱们上面写了一些科普的文章，上面有非常详细和具体的一个解释，你待会儿可以仔细回去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线，在这些比如说某个平台吧，可以找到我来，找到我来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通过这样一种在院内院外的这种补充的组合性的这种医患沟通方式吧，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或者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吧。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医疗机构现在慢慢也注意到了这种院外随访的一种重要性，包括每个科室可能还配备了专门的这种去做患者随访的这种专业的人员，他会跟你打电话呀，用一个 Excel 表格来统计你的一个情况呀，来提醒你该就诊了呀，有这样一些基础的情况也在出现，包括很多医院也会自发的组织一些这种患者的单病种的病友会，来让他们一起患者之间的一些互相交流嘛。因为我觉得患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其实很多时候会碰撞出或者产生很大的力量嘛，就像那种互助的小组一样嘛。
好像国外还挺多的这种。
对，什么戒烟戒酒的呀，抑郁的呀，
对对对，
离婚的呀，对，类似这样的
一些。对，或者是得了某一种病啊，然后大家相互交流一下病程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验。这些还蛮重要的，
是是是，因为叫同病相怜嘛。其实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得了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疾病，其实很多时候一个方面我希望医生给我专业的一个指导，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还特别想去联系和认识跟我这种情况同病相怜的一些人，我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一些经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跟他们天然的具有一个这种共情的一个能力嘛。对对对对对。像在国外的话，刚刚你提到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组织和网站的，最出名的就是那个 Patients Like Me， 大家可以去搜索这样一个网站，也有 APP， 上面的话它就是以患者为主导的一种阵地，做得非常好。反正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吧，中国会有这样一个中国版的 Patients Like Me 可以在中国问世。现在有一些公司在做了我知道，但是好像还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对，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先了解一下 Patients Like Me 这样的这个网站，然后来争取我们做一个中国版的，我相信会对中国的患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最后的话，最开始不是提到了自己理想化的一个医患沟通一个交流吗？然后我自己模拟了一个啊，就是我自己花一分钟吧，我模拟了一个我比较理想的以后的一个医患沟通的一个方式，我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吧。
演一下。
对，演一下，可能两分钟。就是当我走到这个诊室里面过后啊，我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就是我拉了三天肚子痛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模拟一个比较专业的患者和一个比较专业的医生，他们大概会怎么样一个沟通，比较理想化的而且具有可行性的。好，我走到诊室过后，进去过后哈，我就是杨迪嘛，我扮演的是患者哈，然后医生就会喊出我的名字，他会说，哎，杨迪你好，请问你哪里不舒服，请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医生说，哎，医生你好，对吧？我的情况的话就是我现在就是拉了三天的一个肚子，目前就是肚子痛，然后昨天的开始的话有发烧，最高的时候 38.5 度，但是我自己以前家里有药嘛，我自己就吃了一颗这个氧氟沙星，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现在还是肚子非常的一个难受。然后医生就说，对对对，这种情况的话其实非常的一个常见，那我跟你确认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三天前的时候就开始肚子痛对吧，然后发烧 38.5 最高的时候自己吃了药过后没有一个缓解。然后我说是的。然后医生就问我，那你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然后我就说，我主要来的这目的肯定就是，首先我想治疗和缓解我本次的一个疼痛和症状嘛，肚子的一个不舒服，然后开点药，如果说有必要的检查的话也可以做一下。然后医生就问我，其他还有吗？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个自己想问的或者来这次就诊的一个目的吗？然后我自己就想了一下，就说，哦，其实我自己长期也感觉自己有这个胃病嘛，所以说这次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还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检查。另外的话我还想医生告诉我，就是说针对我这种情况平时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可以具体需要注意的一些点。 然后医生听了我这其实三个诉求，对吧，医生就收集好了，他说哦，好的，明白了。那针对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治疗的一个情况，然后哒哒哒哒就说一堆吧，然后就给我开出一些药，然后分别这些药的话给你开了三种药啊，一个是抗生素，然后是帮助你这个杀菌的，另外的话其实是保护你这个胃黏膜的，相当于是增强你这个胃里面对于这些食物刺激的一个防御性，给我解释了这些药的一个情况。那针对你刚刚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胃肠道检查呢，这个本次的话我是不建议你做的，因为呢现在你还在处在一个炎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阶段嘛。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本次这个症状好了过后，下次再来预约，我们到时候可以考虑给你做一个这种无痛的一个胃镜啊，这些都是后面我们可以讨论和考虑的。另外第三，刚刚你说的这个饮食上的一个情况的话，原则上的话其实就是要清淡饮食，对吧，少刺激性的这种食物，少吃这种比较油腻的，然后平时的话吃了饭过后也可以活动一下，散个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针对这种刚刚提到的你后面可能会做到的这个无痛胃镜的这个检查以及这个饮食上的注意的话，我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这里二维码你扫一下，上面的话就有这种关于无痛胃镜的一个介绍，还有包括你这种情况的饮食的一些介绍，里面有两篇比较详细的一个文章，你可以再看一下。如果你觉得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在线的诊室里面找到我，我们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讨论。然后我就问医生，哦，你说的这些我都还是比较清楚了，那我就会问嘛，就是说网上我看到很多人我这种情况的会有这个胃溃疡，像我这个情况会不会是胃溃疡呀？医生就说，其实现在你这个情况还不太好判断，我们其实是需要再做检查来明确的。但是即使你是有胃溃疡的，其实你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像我自己也有胃溃疡，所以说就算到时候你有胃溃疡，反正到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嘛，或者我们做了检查过后一起来进行一个判断，或者在线找到我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你看你这个清楚了吗？然后我就说啊，确实很清楚啊，然后就谢谢医生，很清楚。然后这个是医生还没完，对吧，医生就把刚刚开的那张处方递给我，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就是那张处方，你先去这个外面这层楼这个收费处缴费，就在那个电梯口，然后去一楼的这个药房取药，然后把这个药拿上来，我给你讲一讲这三个药分别是怎么吃。说了这一堆过后，最后我把药拿上来，医生给我讲了过后，他就最后跟我补充，就是说你回去过后的话，我再给你推荐两个网站，这个科普网站，到时候你回去过后可以在这几个网站上多看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你可以回去过后准备一些你觉得不太理解和有疑问的一些地方吧，准备一些问题你可以先写下来，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无论是当面也好或者是在线沟通也好，我们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一次讨论，这样的话你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嘛，我们沟通起来也更加的顺畅，你自己也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知识。对，我大概就是这样。对，然后我就肯定就非常清晰了嘛，我就回去了，这个就达到了最开始我说的这种治疗加帮助加安慰吧，然后整体下来我觉得也是比较舒服的吧，整体的一个体验。其实刚刚这种的话其实就是我比较期待的一种并不轻松的一种医患沟通的一种模式或者一种场景吧，而且可能会比我刚刚说的这种更加不轻松，在里面可能有更多患者提出一些对数据的一些要求，对医生专业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但是我相信这样一种并不轻松的一种医患沟通吧，其实也是对医生的一个促进，其实都是在这个互相促进嘛。如果你遇到的患者都是比较一般的患者，一般的这种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患者的话，其实你自己的一个沟通技巧说白了等于也没有这样用武之地嘛，你学了过后也没有同等的级别的患者来挑战我呀，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教学相长吧，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整体这一期的总结的话，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本期的一个主题嘛，就良好的医患沟通。什么这良好的医患沟通呢，还是刚刚说的，就是你从医生的视角，你就把这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一个邻居就可以了。然后从患者的视角的话，你当你去到诊室走进诊室之前，你的一个心态就是应该是你和这个诊室里面的一些医生和这个医生来一起，你们是一起去面对这个疾病，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然后还是说到医生这里的话，其实这个跟邻居沟通的一个过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去爱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你开个药就完事儿了，其实是你运用你自己以前所学的这些知识吧，药品的知识也好，还有治疗的知识，疾病的知识，还有包括你各种沟通的这些方法吧，还有理念和心态，来一起去关心和爱这位患者。 所以我觉得医学就是一个用知识去爱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体如果你真的把患者当成一个邻居去沟通的话，上面所说的所有技巧你都可以忘掉，没有什么技巧，你这个武功已经到了最高的一个层级了嘛，以前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忘掉，就把它当成你的一个邻居来沟通就 OK 了。所以说也是想通过这期吧，我们一起从做点什么开始，来一起去促进一个良好的医患沟通。
所以我们也是想，无论你是处在哪一个角色，我们都想说其实我们是在一边，就不是对立面，所以我们应该最好是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如果你听到这里，然后有一些想和我们讨论的场景或者相关的问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以及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节目更新的消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F-E-V-E-R-R-A-D-I-O， 也欢迎添加我们发热小助手的微信，他的 ID 就是发热小助手的全拼。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在爱发电平台上对我们进行赞助支持，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希望大家都健康，并且一起把自己真正的活出来。